上回书说到大将纪灵五万大兵兵发小沛要灭刘关张，没想到吕布带着一万兵也来了。吕布扎营之后就把纪灵请到帐中，也把刘备请来了。纪灵一看吕布为什么也把刘关张弟兄请来了，他不明白啊，问好，难道要杀我纪灵？把你请来是请你前来赴宴，那么温侯你要杀刘备，助我纪灵一臂之力。嗨，纪将军，我跟刘将军情同手足，岂能杀他？那温侯让我前来到底何意？纪将军，我也知道你奉袁术之命前来攻取小沛，要取刘将军项上人头。哎，此话不假，奉主公之命来灭刘关张。吕布还没说话呢，张飞气坏了，双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虎须就扎煞起来了，晃身形，擦啷啷，甲印声音响亮。对，纪灵，你有什么本事敢取我大哥项上人头？来来来，跟俺老张出的营去大战300回。纪灵能服张飞吗？纪灵也站起来了，右手一指，欢眼贼，你以为我纪灵怕你不成吗？来来来，你我大战100回。张飞迈达步奔纪灵，纪灵也迈步奔张飞，两个人擦啦啦啦把宝剑亮出来，宝剑就搭上宝剑了。吕布一看，纪将军，三将军，请你们退立两旁。这俩人谁能先撤宝剑呢？谁也不服谁呀。吕布来到两个人面前，用手一分开。这吕布劲头还真大，两只手一扶，张飞跟纪灵的手腕这两个人自动的就把宝剑撤下来了。这时候刘备心中明白，吕温侯肯定是有主意要平息沛县的兵灾。三弟呀，要听温侯之语，赶紧退离一旁。大哥说话张飞可不能不听，赶紧退到刘备的身后。纪灵呢也惧怕吕布，吕布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凭自己的刀马之能是打不过吕布的，再说现在在吕布的营中，纪灵也只好归坐了。来，酒宴摆上。吕布吩咐下来，酒宴摆上了，众位将军请。这种酒宴这酒是不太好喝呀，刘备一边喝酒偷眼观看，看吕布看纪灵，不知道吕布到底用什么办法。纪灵这酒也不好喝呀，到底我怎么应付吕布呢？我现在翻脸我打不过他呀，刘关张弟兄在这儿，我灭不了刘关张，我回去如何向主公交代？所以纪灵喝不下去，好容易喝酒三杯，纪灵站起来了，问候，纪灵饮酒不下，告辞。纪灵心说，现在在你营中我不能翻脸，等我回去调我的兵，我再想办法在半路上等着灭刘备。纪灵站起身前刚要走，张飞急了。张飞现在也稍微明白过了点了，这纪灵要出去他就能调动五万大兵啊。张飞急了，纪灵，你敢出帐，我拔剑在手，要你项上人头。呵，吕布心说，张飞你倒来劲儿了，没我在这撑腰，你敢跟纪灵瞪眼吗？吕布把脸往下一沉，纪将军，孙将军，今天看我吕布公断。吕布迈大步走到外边，这只手拉着纪灵，这只手拉着刘备，随我来。 不能不跟着，刘备也不能不跟着。吕布拉着他们两个人一直走到中军保障外。二位将军，你们来看。吕布用手往辕门一指。为什么叫辕门呢？因为古时候行军打仗，在野外要安营扎寨，那要砌砖来得及吗？所以呢，就把战车连接起来，摆成一圈作为屏障，在需要出入的地方竖起两辆车，车辕对车辕，这个地方当成门，所以起名叫辕门。吕布手指辕门，看几次后，军校扛过吕布的化杆方天戟，就立在辕门这儿。纪灵心说他立戟干嘛呀？刘关张弟兄也不明白吕布要干什么。弓箭伺候，手下军校给吕布拿来宝雕弓、走兽壶。吕布用手指着化杆方天戟，二位将军，由打此处奔辕门150步。今天我吕布要箭射化杆方天戟，射出这支箭不偏不歪，要打戟耳子当中间穿过去，就算我吕布辕门射戟成功。化干戈为玉帛呀，借天意给你们平息此战。我辕门射戟成功，纪将军，你要拔营起寨，带着50,000大兵回归淮南。刘将军，我算救了你小沛，你立刻收兵，就带我吕布一箭。刘备一听，心中暗暗祷告上苍啊，天哪，但愿得温侯辕门射戟成功，我沛县黎民百姓就平安无事了。纪灵不干呐、纪灵心说，你要箭射化杆方天戟，你射中这戟耳子，有打戟耳子当中这儿穿过去。什么？你说的好听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我50,000大兵拔营起寨就回去。回去我怎么跟我家主公袁术、袁公路交代呀、温侯，哎，吕布两只眼睛一看纪灵，纪灵就不敢说话了。纪灵再一瞧，中军大帐离辕门150步，俗话说得好，箭法好，射的是百步穿杨，那是100步啊，这可是150步远，你吕布有多大的能耐能够射穿戟耳啊？问侯，纪将军有何话讲啊？问侯，倘若您箭射化杆方天戟要射不中呢？齐将军，如果我这支凋零箭出去没射到化杆方天戟的戟耳子那儿，没穿过去，算我吕布辕门射戟失败，到那时候任凭你们两家厮杀，我吕布绝不干涉。好，纪灵心说，但愿得你辕门射戟失败。温侯请说。刘备这心砰砰砰的跳啊，张飞跟关云长看着吕布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，武艺高强，我们瞧见过，还没瞧见过温侯射箭。这时候吕布营中有10,000大兵啊，有不少副将战将，大家伙听说温侯要辕门射戟了，全都在这看着，辕门这里三层外三层。吕布拿过宝雕弓，从走兽壶中瞪出一支凋零箭，左手托定泰山，右手怀抱婴儿。咱们中国射箭跟外国射箭用的功力是不一样的，中国射箭8个字，撑把拐墨雕裸迎合，大家屏住了呼吸，就瞧吕布刃口填弦，然后两膀一晃，千斤之力喊了一声开，嘎啦啦啦啦啦，弓开如满月，八 嗒一声弓弦响，箭出似流星，大家的眼睛全都瞧着这支箭。刘备不敢看了，但愿得箭从鸡耳子中穿过去。纪灵两只大眼瞧着这支箭，眼瞧着箭就射到辕门画杆方天戟的鸡耳子这儿，刺就从鸡耳子当中间穿过去了。箭穿过鸡耳，吧嗒一声落在地上，大家伙齐声喝彩：“好啊！”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，确实吕文侯剑法太高了。吕布把弓一扔：“戚将军、刘将军，此乃天意，你们各自收兵，来来来，回营饮酒。”刘备心这才放下，心说大难我总算熬过去了。纪灵不干了，回到中军大帐问候：“您设计可以让我西兵霸占，可是我回去如何向我家主公交代？”纪将军，你不必着急，我早已然写好了一封书信说明原因，你把书信带回去就可以交令了。吕布把这封书信交给纪灵，然后吕布回头看了看刘备：“玄德呀，小沛之危我已然给你解了，你只管放心回去镇守沛县，今日之事你可不能忘啊。”刘备就给吕布施了个全礼：“问好，今日您搭救小沛，我刘备是终生难忘。”这时候刘备说终身难忘了，到了后来曹操在白门楼要杀吕布的时候，吕布被绑着，他就跟刘备说：“君为堂上客，不为阶下囚，何不一言而相宽乎？”吕布说：“刘备啊，你现在是曹操的客人，而我吕布是囚犯，你为什么不在曹操面前给我说一句好话，让我活了呢？求曹操饶我呀！”刘备当时没说话，冲吕布点了一下头。曹操看着刘备，看看吕布，他问刘备：“那意思我杀不杀吕布？”吕布放心了，刚才我求他了，他也冲我点头了。没想到刘备跟曹操说了一句话：“您记得董卓、丁建阳乎？”这句话可要了吕布的命了。话不在多，刘备这人厉害，他告诉曹操：“杀不杀吕布就在你曹操一声令下了。你想想，当初吕布拜丁建阳为义父，把丁建阳杀了，投奔了董卓，然后又把董卓杀了，他也拜董卓为义父啊。你可以留下吕布，但是你要想想吕布如何对待董卓跟丁原丁刺史。那曹操是傻子吗？马上传下令去就要了吕布这条命。”所以说刘备的人相当厉害，现在吕布是辕门射戟，解了沛县之危，平息了这场战争了，百姓免去刀兵之灾。刘备说：“这一辈子我终生难忘。”吕布放心了：“我跟你好，我现在救了你，将来我吕布有危难的地方，你也得帮助我呀。”所以说辕门射戟这件事儿是吕布这一生完完整整做的一件好事。那么吕布刺董卓呢，他是为了美女貂蝉，只能说他做了半件好事。吕布这个人有勇无谋，轻易去救，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能耐吕布是数第一的。 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。可是他的人性就干不出好事来，数得过来，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半好事。辕门射戟解了刀兵之灾了，纪灵拿着书信走了，刘关张弟兄千恩万谢，告辞回归沛县。咱们单说大将纪灵回到寿春，把吕布这封信呈交给袁术。袁术打开信一看，差点气死啊。好啊，吕布，你太可恶了，我给了你20万斛粮食，怎么着你辕门射戟就射这一箭就把我大将纪灵给打发回来了。吕布啊吕布，我非杀你不可，来点齐大兵，我亲自出战。大将纪灵抱拳拱手，主公啊，您可万万不能出兵。怎么，纪将军你惧怕吕布了？主公，吕布这个人是不能不怕呀，一个是他跨马持戟，武艺高强，勇冠天下，我亲眼看他射箭百步穿杨就可以了，他能射150步远，能够箭中画杆方天戟呀。再说吕布坐镇徐州，而刘关张弟兄坐镇小沛，他们互相帮忙，结成羽翼之势，合兵在一处啊。如果你要打吕布，刘关张弟兄帮忙，你要打刘关张，吕布帮忙，我看呐，您还得用计策才能把吕布降服。20万斛粮食我都送走了，结果不也没用吗？主公，可以从长计议。末将不才，有一条计策献上，这条计策叫叔部奸亲之计。哦，袁术、袁公路手里胡须看着纪灵，纪将军好计策呀，孰不奸亲之计，即将安出。主公，您只有一个公子，我听说吕布有个女儿，长得也好，人也不错，主公，您可以派个人到徐州求亲，跟吕布结成儿女亲家亲近之好，到那个时候您再去打刘备，吕布就不能管了，所以这条计策叫叔部奸亲之计。嗯，好，纪将军你这计策不错，来呀，把韩胤给我传来。时间不大，韩胤来了，拜见主公。你呀，到徐州去一趟，替我见吕温侯求亲。袁术就把这条计策跟韩胤说了，韩胤点了点头，好，主公，我马上就去。韩胤离别了袁术，带着20几名小校，拿着彩礼，直接奔着徐州来了。吕布一听韩胤又来了，马上吩咐一声，来客厅待茶。时间不大，韩胤又打外边进来。吕布一看韩胤，满面春风，步履轻盈。吕布没说话，韩胤抱拳拱手，恭喜温侯，贺喜温侯。吕布心说，我喜从何来呀？哎呀，韩先生，不知我奉献喜从何来。问候，学生不才，特地来徐州给令爱提亲。哦，原来是给小女提亲。韩先生请坐，谢坐。韩先生，不知道给小女提的是哪一家呀？将军，提的就是我家主公袁术、袁公路的公子。吕布一听就不愿意了， 韩先生，我的女儿怎么能许配给袁术的儿子呢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吕布把脸往下一沉，韩隐面带微笑问好：我家主公袁术袁公鲁四世三公啊，他本身出身名门，坐镇寿春，兵精粮足，人人敬佩，四海闻名。将军，我再跟您说，现在我家主公有了传国的玉玺，已然做好了准备，不久就要登基，他是一朝天子啊。主公只有一个儿子，将来立为东宫，另外要是嫁到袁家，将来就会做太子妃，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，还望温侯三思。吕布听完这话皱了皱眉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先生请到馆驿歇歇，我回去跟夫人商议，再给先生回话。好，那么学生就告辞了。吕布命人把韩隐送到公馆，然后回到内室跟夫人严氏商议。吕布有二妻一妾，夫人严氏四妻曹氏，就是曹豹的女儿，妾呢就是爱妾貂蝉了，就是夫人严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，那吕布爱如掌上明珠啊。要给女儿提亲，当然得跟夫人严氏商议，吕布就把这情形跟严氏一说，夫人你看怎么样？严氏就问吕布：将军，我听说袁家门庭很高，四世三公，这且不讲，袁家有传国的玉玺，袁术不久就要称帝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啊？夫人你也听说了，不错，袁术是要称帝做皇上。那好，我就问将军一件事，袁术有几个儿子？只有一个儿子。那好，这件事啊，我答应了。这就是女人见识浅呐。将来袁术当皇上，他有几个儿子？一个儿子好办了，我女儿出嫁之后，嫁给袁术的儿子，将来就是太子妃。袁术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当皇上，那我女儿就是正宫娘娘啊。可是严氏他就不想一想，袁术他能当得了皇上，这皇上长久得了吗？严氏就把这件婚事答应了。吕布一想，既然夫人答应了，好吧，就由打内宅出来，吩咐亲随把韩胤请来。这回可跟刚才不一样了，吕布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款待这位媒人，而且赏给他黄金百两。韩胤高兴了，回去就可以面见主公复命了。这样他回到馆驿，马上吩咐人打上茶来，摇头晃脑坐着品茶。嗯，这差事我完成的不错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官进来了。韩先生，陈宫先生求见。韩胤一听，陈宫是吕布的谋士，这人心眼特别多，他找我干什么呀？下回再说。